美国众议院口头通过法案，台湾不是中国的。中共预计会有大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令他太痛了。不过北京也没有停到手，连续对美国人落手。而川普最近出了一个稳定币的法案，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法案的厉害，它能够吸干中共，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2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日前传出美国富国银行高层被中共限制出境之后，在今日中共外交部作出回应，而就这件事件还未平息的时候，今日再传出美国商务部员工去中国探亲而遭到中共禁止出境。在7月17号，美国富国银行负责贸易融资业务的华裔高层毛晨月在近期被中共禁止离境。富国银行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暂停所有员工去中国的计划。而华裔高层毛晨月到底是为什么会被中共扣住，外界还未有更多的消息。但在今日7月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毛晨月涉及中国正在办理的一宗刑事案件，根据中国的法律，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毛晨月暂时不能够离境，他有义务配合调查工作。郭家坤还强调说，这个是一宗司法个案，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各国人士去中国旅游经商，并依法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而郭家坤刚刚讲完，今日华盛顿邮报再披露惊人的消息，美国商务部一名华裔男子在4月份去中国探亲，因为没有在签证上填写他是美国政府的雇员，而遭到中共限制出境，而现在也未返回美国。而华府呼吁中方立即批准美国公民返国。这名华裔男子在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任职，目前遭到北京当局扣留，下落不明。知情人士说，华府认为中共的出境禁令是对个人以及企业施压的手段。今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声明说，美国密切关注美国公民在华遭遇出境禁令的情况，美国已经向北京当局表达了对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心，并敦促他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有官员透露，现在有数以十计的美国人遭到中共的出境禁令的威胁，而其中大多数是华裔，而这件案件备受关注，因为这名美籍华裔男子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而这次去中国不是出差，所以令到该案件非比寻常。美国对中委员会主席穆里纳严重关切这件事件，担心这个是另外一宗人质外交事件。目前这件案件的细节都未公开。在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的时候，中共希望外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而这件案件可能会引发商业团体、官员和其他计划前往中国的人士担心。金融时报说，中共实施出境禁令，促使美国建议呼吁游客提高警惕，因为中共的法律可以任意执行。南华早报报道说，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在今年10月份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可能是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最佳时机，而最新发生的这两宗事件很可能引发美中紧张局势升温。虽然两国之间贸易看起来正在进行中，但是地缘政治其实更加对立，因此这件事件恐怕会带动美中关系危机局势上升。不断发生类似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出了警告，而中共外交部还在呼吁外国人去中国投资。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认为跟着下来是不是会导致川普再对中共出拳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气脏健康，唤醒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 例如印度的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的理念，顺应自然之道，护养生命根本。请透过520的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在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发起了全面迫害，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拘留、酷刑折磨，甚至到迫害致命。而昨日是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整整26年。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行了各种的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暴政。在美国东部大纽约地区，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中国城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盛大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百名神韵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方阵，亦都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他们在前方举着写有神韵艺术团的横幅，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谴责他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行动。神韵是全球顶尖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团体，而中共在海外针对神韵发动了舆论战。纽约时报从去年6月针对神韵连续几篇刊登攻击性的虚假报道，还有中共在神韵全球巡回演出的过程中施加包括炸弹恐吓威胁在内的各种阻挠。而这些神韵艺术家本来属于金乃迪国家大剧场，属于全球150个大都会城市的顶级剧院的舞台，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踏上纽约曼克顿的街头呢？
中国的媒体把美国的媒体当作一种媒介来污蔑我们，我们在舞台上也好，或者是作为我的信仰来讲，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就像去年我们8个团演出，全球演出收到了100多个炸弹威胁。
我们也想就是说站出来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就是说发一下自己的心声，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是720的反迫害的一个游行，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小弟子，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来参加这个游行，然后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同时也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今天中共可以把手伸到我们的身上，下一秒你不知道他的手会伸到哪一个团体身上，所以我也希望不管是美国民众也好，还是中共对我们的抹黑也好，我们都希望亲身站在这里，让民众真的亲身的跟我们近距离接触，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和神韵演员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其实挺感谢美国政府能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因为毕竟在中国那边被中共那么大一个国家政府来欺压的一群人来说，真是挺不容易的，能给我们在这里一个就是说落脚之地吧，一个庇护所，其实我们很感谢美国的政府。
而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有近300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720烛光夜道会。
观众朋友好，我是希望之声的记者小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洛杉矶的中领馆前。今天这里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烛光夜道集会，悼念26年来在中国大陆因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制止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
身着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正坐在领馆的四周，夜幕低垂，凉风阵阵。在音乐声之中，法轮功学员手举烛光，神情庄严而且凝重。他们有些在国内亲身经历过迫害，亦都有些国内亲友正在遭受迫害。现场声援集会的民运人士和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区领袖亦都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在发言中说，法轮大法曾经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中国人的福音，亦都是人类的福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发起的退党运动对改变中国现状、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重要。他观察到中共官场内有良知的人亦都看到了迫害法轮功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开始醒觉。国际社会好多政要更加坚定地支持法轮功学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吴少峰在发言中表示，信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法轮功今日在台湾可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民主制度，选择了正确的政权来领导台湾。他呼吁更多人能够站出来支持法轮功，争取信仰自由，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被打压的对象，下一个被打压的可能是基督徒，再下一个可能是台湾，甚至到是美国。近日，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签署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又被称为天才法案。这个标志着美国将会承认稳定币的价值等同流通货币，而这个是全球都要关注的大事，因为这样等于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承认了某些类型的代币成为流通货币。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种类的货币中共是监管不到。这个法案获得了美国两党支持，美国决心对数码资产提出监管，明示着公开承认数码货币，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一步。美国无疑为全球稳定币市场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监管确定性和信任基础，同时明确了稳定币的法律地位、发行资格、储备要求和消费者保护机制，更加从战略层面巩固了美元在数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为美国对支付稳定币的定义就是一种用来支付或者结算的数码资产，它的价值锁定在固定面积，例如是一美元，并且它不是证券或者是商品，而这个定义亦都为稳定币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清晰的界定。因为只有获准的支付稳定币的发行商才可以在美国境内发行这一类的资产，这些发行商必须是受保险存款机构的子公司，或者是经联邦或者是州政府认可的非银行业界人士才得，这样就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另外，法案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很严格的一比一的储备要求，发行商必须以安全资产一比一全额地担保每一枚的流通中的稳定币。这些准备金资产包括美元现金、通知存款、93日内到期的美国国债，以及只是投资在上述资产的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确保了稳定币的流通和可以随时兑换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币对货币流通的国家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商家可以提供更多的促销奖励，而且消费者又多了一种可以拿来给钱的代币，比如好像沃尔玛和亚马逊都在这计划发行自己的代币等。但是对中国这种限制货币兑换和流通的国家来讲，恐怕就会完全被攻破。民众可以在网上购物使用亚马逊的代币，这样就等于美金交易，而如果中国的商家之间亦都接受美国亚马逊的代币，这样民众买什么就不受中共监管，那你需要的只是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了。而沃尔玛亦都接受了亚马逊的代币，因为这个等同是美金，这样中国对货币兑换的界限就荡然无存。而当世界各国都跟进发行数码货币的时候，中共就被完全切割。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已经通过国防部拨款法案，包括台湾安全援助倡议的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新国防物资、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禁用中共版地图，明确表示台湾不是中国的。而近期美国智库披露了中共跨台之后美军进驻中国援助的方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超过8300亿美元的2026年国防部拨款法案，包括援助台湾的5亿美元。而白宫之前曾经发声明表示，政府强烈敦促众议院追加援助台湾达到10亿美元，令到台湾具备可靠的自卫能力。另外，这个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所提出的修正案获得了口头无异议的通过， 这项修正案是指所拨的款项和其他方式提供的任何资金都不能够用于制作、采购或者展示任何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丘、鹿岛和兰屿描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地图。低法尼表示，我们都很清楚，台湾现在不是，亦都从来不是属于共产中国。台湾人民选出领导人，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还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而且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认知北京所声称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是并没有承认他的主张。台湾民进党议员赵宜翔感谢美国政府鼓励，台湾亦都将持续和国际伙伴共同努力，加强国防预算和战力，作为台海和平稳定的力量。近期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中共之后的中国》的报告，震动美国。报告指出了中共跨台不是幻想，而是真的是倒计时。学者和专家都比出了不是接管，而是怎样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步骤。专家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将强调快速反应和多边合作，而不是军事占领。中共跨台之后，美国会派 CIA 和陆军特种部队陆扁武进入关键地区，稳定局势，保护电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和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或者是改革派合作，类似2001年阿富汗的模式。首要任务是通过特种作战禁飞区和安全区控制核武，防止落入极端分子或者是中共残余的手中。美国会再联合盟友分工，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澳洲负责人道救援，南韩就防范北韩乱局，北约监控俄罗斯，防止新极权崛起。美国还将会协助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和司法体系，推动自由社会转型，通过空军、海军设立禁航区，防范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中共残余的干扰等。各位观众，你听了这个方案，你觉得怎样呢？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根据霍士新闻证实，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证实已经收到了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刑事举报，他披露了奥巴马政府制造通俄门骗局的指控，展开刑事调查。加巴德披露了奥巴马时代的官员捏造情报，制造俄罗斯试图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谎言。司法部拒绝进一步置评，但是向霍士新闻证实已经收到了该案件的移交。加巴德日前公布了一些非机密的文件，说文件显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川普2016年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大选之后，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为长达数年的所谓川普俄罗斯勾结调查奠定了基础。加巴德上个星期五在 X 上就刑事移交一事发表文章，说无论他们几咁强大，每个参与这一场阴谋的人都必须接受调查，并依法受到最严厉的起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性取决于此。我们将所有的文件移交给司法部进行刑事移交。跟住落嚟的日子，案件会有持续的更新，亦都请你们关注我们北美新闻。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